迎收听黄大米哈拉王，我是黄大米。我今天现在的所在位置是陈明敏的新家，所以我们今天的来宾就是陈明敏。
大家好。
你干嘛这么无精打采？
我整个就是还没搞不清楚现在的状况，就已经开始录音了。
然后来聊一下，就是说你的买房子，但是我想要先从你妈妈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
我现在想到一件事情，
是是是，
你没有给我仿纲，对不对？
我没有给你仿纲。
我们大家都是走这种半路出席的那种状态。
没有啊，我要问一下，就是你妈当年的时候为什么想要卖掉房子啊？
我妈想要卖掉哦，你是说中和这个房子？老家。好，其实她好简单的原因，就是因为那时候她看澳洲。疫情开始后没多久，澳洲的房子刚开始还没有降，但我妈妈觉得它要降了。她说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就是大家都觉得疫情还有，我觉得我妈一直走一种先知的状态，真是。但
我还以为你刚要跟我讲说，你一直觉得你妈是仙女，我想说现在是。
我说不出这种话，太恶心了。对，她就是，她在当时说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都觉得她脑子有洞。后来日后开始应验的时候，我就开始有一种她是先知的转世的，然后你会觉得很难以想象，但她事情就是往这个方向去变。她那时候在澳洲的时候，她其实在最早之前她就想要买房子，因为他们原来是租房子住，但是要买房子的话，当时要有一笔比较大的钱，然后还有就是她要有办法能在澳洲借到银行的贷款。其实澳洲政府也觉得他们比较鼓励老人家去租那种银发族的租房，有这种社会型住宅，但是你就可以想象到那个环境不会是那么的好。然后他的状况就会是因为你会租房子，表示你其实没有能力自己购置房子嘛，所以你就会跟你没有办法选择你要跟什么样的人住在一起。
所以在澳洲的话，他的银发的房子是没有办法说一人一间吗？
你绝对可以一房一人一间，
那很棒。
但是问题是他的状况就是你有钱你去买房子，你没有钱你也可以透过社会住宅的方式去住银发族专用的，他不会赶你走，只是你跟什么样的人住在一起你没有得选择。你可能就是他好像是社会住宅，是说他给你几个选择，然后那你还是你社会住宅你还是要付一点那个房租嘛，那你可以选择。可是反正只要是社会住宅，就表示你先前是没有自己自由住宅或是怎么样的，你钱不够的状态，所以你有很有可能社会住宅你也有可能会去跟移民啦，然后或者是环境不是很好的就怎么讲，经济环境不是很好的老先生老太太住在一起，但是他绝对不会赶你，他一定保证你。事实上澳洲在私人的房东租房子给银发的，他也一定要你保障，你不能说因为他年纪大了，所以房东说我怕他会死在我房子里面，我要他走，不行。但是政府会给你一些补助，然后还有你因为你租最后要走之后这些帮你做一些善后啦，政府会给你一些补助。可是但是我觉得澳洲人本身也不是很在意这种生死这个人走在这边。然后还有
他们不会觉得死在房子里面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澳洲的福利措施，这样至少在墨尔本这边做得很好，像阿北生病了最后的状况，他基本上在家里面住到最后一个月，那他一护士会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一个礼拜来个一两次，所以你不太可能会有。而且他要确保你，只要他觉得你这个像我妈妈的状况，照顾阿伯到后面的时候他已经没有，我妈妈受伤了，就是一直扶阿伯，他的腰受伤，那个护理师一来看到这个状况就说，我研判你已经不能再负担照顾这个老先生的状况，我们要把这个老先生送到医院去做最后的安宁的，就是最后两个礼拜让他在那边走那样。然后因为我们要确保你不会跟着也一起病倒了。
哇，这样
很好。所以他的这个状况是很人性，所以可能也有那种死在家里面很久没人发现了。但是中介，因为你租房子他们一定是透过中介，不会有 只有他我妈妈说只有亚洲人会有那种啊，我们私人就租租，或者就是他说他像他的话，他租房子他都会透过中介，他 不省那个钱，因为你中介会帮你处理很多事情，
嗯，
然后中介他社会局啊或什么，
嗯，
他都会处理这些部分，所以像我妈妈她后来他在澳洲买的两间房子里面有一间就是专门出租给银发长辈的社会住宅，他就专门租这个。
那可是我回到一开始，为什么你妈急着？
那时候状况是我妈妈觉得澳洲的房子被中国的，其实那时候澳洲最大的问题就是澳洲墨尔本这边的房子被中国的炒房客炒的那个价格真是水涨船高，然后你别说买了，你根本就觉得很痛苦，而且他们是垄断性的炒，然后可是我妈妈一直跟我觉得，她说她就在看什么样的状况，因为她觉得这个墨尔本房子如果没有中国的投资客的话，房价一定会掉，可是墨尔本的房子她自己观察了一阵的，她说他们仍然有那个需求度，它掉下来也不会掉到太低，所以它还是有一个比台湾适合投资的，我妈妈觉得她这那个房子比台北适合投资，然后她的态度就是大概有这种状况，她说其实她的总价如果能降到一个合理的状况，以她现在是出租嘛，她都觉得她算过，她觉得是合理，
等于说
可是她手上没钱，
等于她手上没钱，然后当时是不是因为疫情所以中国的投资客都退了，
然后我妈妈就跟我讲说不能等到人家什么发生什么事情，我说什么样的事情会导致这些投资客跑掉呢，我想不出来，我妈还说但是你不能等到人家跑掉以后你再卖房子啊，然后再来卖房子，在台湾卖房子是需要时间的，
没错，
所以他就提前买，后来到了疫情开始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所有不要说台湾那时候好像稍微都有点降价，所以我妈妈
那时候就一开始的时候，那时候疫情一开始的时候连
大家都觉得好像哦完了什么发生了 SARS 什么的，
对，还有连预售屋的那个接待中心都没有人啊，都没有人，
然后我妈就说那时候她已经挂在那个中介这边，台湾的中介在这边买了，我妈就突然跟我讲说她要降价买，他要赶快换现金，因为他那时候看到了，他说中国的投资客要走了，他们被困在中间，所以后来的状况很多房子中国投资客都直接是他就说拦腰折断的站，我妈那时候是我们中和这边的房子他是降价，而且他是降了反正被降到一个被邻居骂的程度，
邻居是怎么样不爽，
因为我们邻居也跟我们一样卖房子，他比我们早卖，可是他就是因为那个点就是还不错，是一个很好的住宅区，他就觉得他的房子一定有人买，他就坚持要在1200万左右1300万左右，那是一个40年左右的老公寓了啦，然后我妈就说
几平啊大概
哦那平数啊他比我们小，但我们家平数是大的，我们家那时候平数室内就40平48平，很大一个房子，然后他是
你们从小长大的地方，
不是，他是我大学的时候我爸爸终于有钱能够跟我妈买了一个新家，然后那房子是有重点是有两个厕所，他没有电梯，但是他是国泰早期盖的房子
的，
国泰早期盖的房子他们就觉得非常好啊，
是啊，到现在还是，
对对对，然后那个房子其实我们四个人住都觉得哇超大，讲话还有回声的那种感觉，就没有住过这么大的房子，然后啊可是随着我爸爸过世我到外面工作，我妹妹其实也在外面，那房子就变成是大部分是我妈妈一个人在住，然后妈妈腿断了嘛，后来所以她就卖了一个房子给我，很小的20平的公寓，就是后来我现在签前住的那个，
是买了一个房子给你还是
卖了一个房子给我，他手上有好几间，我跟你讲我妈妈很会投资，
所以
他不是
等于说你妈妈有好几间房子，
我就是之前在书里面讲嘛，我妈我们跟人家那个相亲然后见面，人家一副那种好像很担心我们家会骗他，我才比他们更担心我妈手上有多少间房子，她房租都在手上，我们是不过问她这些东西了，然后我爸走以后基本上就是她管这一切， 然后我妈妈想要一个电梯的房子，我们所有当时所有的房子都没有电梯，这是最我爸过世后我妈把腿弄断了，然后我们原来的那个国泰房子在五楼四楼，
嗯，
四楼，她真的走楼梯我看她走得好痛苦，然后后来我妈跟我讲说，哦，我妈又用一个极便宜的价格捡到了她现在跟我妹妹现在给我妹妹住一个电梯冠德的房子。
哦，
那个房子呢，所有人都跟她讲，我说那个房子的价格真的很不正常。
怎么说？
哎，我现在这样讲好像在讲我妈辉煌的炒房史，不是不是，其实我妈没有真的要炒房，她都是有需求买房的，
对，
只是我们很难理解她为什么都，我就说我妈妈在挑房子跟挑男人这件事情上她没有失败过，然后她永远的眼睛都是慧眼独具，我只能说就老天给了她这个东西，其实除此之外我也想不出别的别招了，就是没有别的形容词可以形容她。然后她那时候跟我讲，
那你知道你妈都怎么样挑啊？
我不知道，她就会突然有一天来跟我讲，然后我就说哈，就是那种
就跟你讲说又要买了，
她就跟我，因为我全都是她管的嘛，她、
okay.
跟我讲是客气，就是啊，我知会你一声，然后我们就会一直阻止她，你不要闹了，不要闹，就后来事实证明她这是对的，我们不应该阻止她，我们都是错了这样。
那所以她你妈去买了一间冠德两房的，
我妈的买的冠德的房子，她原来是三房改成两房，然后她跟我妹妹一起住，那是一个电梯的社区，然后还连一个车位，但是当时以一个不可思议的低价在卖。
为什么？
我的想法是这个房子要不是
闹鬼，
要不就是凶宅。
对，
对，然后他们告诉我说，因为那个房子是屋主缴不出房贷了，他
断头，
对，然后他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呢当时所有人都一副那种他还会再降
啊，
我妈
再等就对了，
再降，然后我妈妈就进去看了一遍，我妈跟我一样看了一遍，她就跟我说此时不买更待何时，立刻就买。然后她我说那你有现金吗，她说我现金不够，有一个方法，你买我的一个小房子小公寓，你给我400万我就可以去买了。我说等一下，我说等一下，我要先理解一件事，就是那个小公寓呢，如果我没有算错，那小公寓应该是我爸爸留给我们的共有财产，怎么你要卖给我？
然后
我妈就她那时候就跟我讲，我就说我记得那个房子应该是我爸爸
共有的，
为什么要我给你钱买那个房子呢？我妈说不然我就把这个房子拿去卖掉。然后我就想说，因为那个房子是我从那才是我们从小到大从我4岁开始住的那个房子，我想了很久，因为我觉得呢我后来证明我错了，但是也很难讲了，就是我觉得那就是故乡的感觉。
对啊，如果是我一定
舍不得老宅，我觉得不能。我妈说那个房子已经我买的时候就已经41年了，
对，
那个房子真的已经，然后我妈说我用400万卖给你，但是我就说480万，我说妈，那个时候20年前那个房子大概400万，就我妈说你要不要用480万买呢？我说我不知道我从哪里能弄来。
对啊，你哪来400多？
后来我
妈
给我算了一笔钱，她说我以前的版税啦什么东西，我都去跑去买黄金。我有一个就是不相信银行，就去跑去买黄金的那种。我妈算一笔，然后跟我讲说，那你还欠我两百多万。总之，她就是又贷款，然后拿我的200多万，就是我那些版税有的没的黄金的钱去买的。然后她后来跟我讲说，那你还欠我200多万，你还啊？我那时候就每个月给她5000，我也不知道还了几个月。后来有一天，她跟我讲可以了，我想说我还了200多万嘛。我妈说算了，我觉得好像从你这，因为其实你仔细想想，就是她就是在压榨我。
没有，我觉得很荒唐，就是你妈妈决定要买那间房子，
她其实就是缺现金。然后我其实是一个搞不清楚状况的人。然后我跟她，我没有钱的时候跟她讲我没钱了。我妈说你怎么不努力一点呢？所以这中间也是有我们那时候我就写嘛，我跟我妈金钱上面的各种纷争啊。
我发现你妈很酷你妈其实就算没钱的时候还是想要买房，而且她会立刻，
不是她不是没有钱，她只是没有立刻拿到现金。
哦，没有现金，
但是她会想办法压榨到现金。然后我妈妈的态度是，这个房子之后就是给你的，就是你不能
白得到，
你不能白得到，
你也要贡献。
后来我现在看她其实做的 他其实心里面有一个账本，他嘴巴上面压榨了所有人，但是我妈给我留了一些，留了不少东西，是他要等到我稳了以后他才告诉我，譬如说我们在台北的房子其实是他后来把它挂在我身上了，就是我在台北市还有一间房子，
等于说他都没有告诉你，
他我们不问他这，而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从小被我爸爸训练的一个问题，就是不可以去跟妈妈谈钱这件事情，不要跟大人谈钱这件事情，不是就是我所以我后来我的方式就是，而且我其实搞不太懂，好，我也有一点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有一种文人的清高，不可以随便谈钱，然后妈妈
会觉得不好意思、
会觉得不好意思，而且不应该跟妈妈谈这些东西，最后我的态度就是只要我觉得我双手能赚钱的话，就算过得苦一点我也可以办法赚钱，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我跟我妈讲说，你最好的方式就是爸爸的留下来给你钱，我都搞不清楚多少，而且我妈妈很会，她买汇率，她买外汇，她玩外汇玩的非常的，我都不知道她赚钱还是怎么样，但是她其实说，听说后来我妈这两年她才说，她把我爸爸的留下的遗产赚了大概两倍还三倍，
哇，
这个女人真的就是，你这个老太太，她虽然好像有一点糊糊涂涂，然后在爱情上面怎么怎么，但是他在很多事情上面大局是抓得清的，所以我其实我跟他比我是个白痴，我妈跟我讲这个时候我就觉得你荒唐，我拿不出钱来给你，然后但我后来这样子他也没有跟我真的要到多少，而且其实我妈跟我拿点钱，他其实就是拿一点现金走，因为他急着要买房子，然后在后面就是银行贷款上来他就处理掉了，然后但是他也不会立刻把钱还给我，他会总是会用一个方式，到我穷的时候，我妈妈其实是往我身上塞钱的，所以我中间有生病的时候，有我有你知道我有遗传性的问题，而且是病得非常重，我就觉得一个成年的女儿会去跟妈妈讲说，我就很丢人的感觉，
就没有办法跟妈妈讲我没钱，
然后我妈就不声不响，她就做了跟我爸爸一样的事，往我身上塞了一点钱，然后每个月。我到后来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是没钱了，我就打电话跟我妈讲说，要不要一起吃饭？
要不要一起吃饭是什么意思？
就是一个暗号。
一个暗号。
然后我妈说来啊，然后来以后回去的时候，你就会在口袋里面摸到，大概厚厚的一叠现金，大概有时候一两万这样子，她也不会给你太多，就是她是希望你每个月确认一下。我妈那时候她知道我病得很严重的时候，因为我免疫系统的病一开始上来都像爆发性的，然后她开始她还害怕，其实她可以理解，她怕，她先是怕我不努力，后来是怕我病
死掉，
对，然后三不五时每次打电话都会吵架，可是就是三不五时会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对方怎么了，然后就用吵架作为结束那样，所以我们其实是经过一段很，知道母女关系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就很难用一个是是非非利益清楚来去我只能说我妈妈在她的方式上面做到了她端平的水，而且这个东西你要花很长的时间你才能理解，她其实先前很怕一笔钱放我身上我会拿去不知道干什么，因为她对我有那个不信任嘛，后来现在她看我稳定了她才告诉我说什么东西其实她都做好了，她其实什么都有概念的啦这样子。
可是我问哦，那一句你跟你妈说要不要一起吃饭这句话的时候，讲完你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是需要你还要再暗示她说？
不用啊，就是然后你就看她，她就说那你最近过得怎样啊？就是然后我就说有点没钱了。我妈说我想也知道，就是反正就是餐桌上讲，但是这个不会丢人，然后但是我也不会跟她讲什么，可是回去的时候你就会，然后她或者她就塞一点钱在我身上裤子口袋啦，或者他就，但是他，我觉得我妈妈有一点做得很好，他从来不会把一把钱塞丢在你面前跟你讲要拿去用，从来没有。我妈妈在这点上面，她可能从以前穷过，然后她用一种很含蓄，譬如说她有时候就拿个红包袋说你生日，但是你知道这就不是应该生日给的那么多的， 然后哪有妈妈给小孩过生日给那么大笔钱呢？
所以你是觉得你妈妈会在给钱的时候也会顾你的面子？
她会塞在我的外套口袋。
好感人哦。
我爸爸其实以前也做过类似的事情，就是他们都觉得，我觉得他们很重面子。所以后来像现在他回来，即便我妈有时候他，我妈是一个吃米不知米价的人，回来跟我讲我要换 iPhone 15 Pro Plus 什么 Plus， 然后就跟我讲，我说哦好，买了一个给他，他就说这个10000多吧，我说你最好说大声一点，你就是哦，然后他就说啊有差这么多吗？他就但是呢他准备了一个红包袋，他就是把他觉得那个钱，那我看他，如果我觉得他给的多，譬如说我妈就后来搞清楚的时候可能要3-4万左右，
对，
他就塞3万块给我，35000给我，然后我就觉得哪有跟小孩子收，小孩子哪有跟父母收这个钱呢？
嗯，
我就说我斟酌收了10000，然后剩下的我又塞在红包袋里面，又再补一点钱当母亲节当什么啊新年的红包啦，然后说顺便把母亲节的也给了，然后就给他一大笔，然后在机场给他，我就说啊。就是留身上有钱留着好办事这样子，你在人在外地都，我妈就她开心嘛这样子，那这种就我们就是觉得我们家在钱这件事情上面有一个不会明算账，很多事情含糊过，但是你又好像很清楚，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难每一个人家都算得这么都能效法，但是我们家是这样，主要有一件事情是我妈妈自己心里面清楚。他给谁给多了，给谁给少了，他试着要拿平那个拿捏那一碗水的分量。譬如说，他后来买的冠德的房子是电梯的，
嗯，
后来增值啊，那个我妹妹就住那边，我妈妈就一直嘴巴上面讲说，你住的那个是40几年的破公寓，你姐
就说你
啊，我住的是40几年的破公寓，当时呢是。我还是拿钱给他买的，我妹妹呢是白住
对没错，
所以呢他说我有一个算法，然后怎么算那个算法，他就有解释给我们，后这几年才跟我解释这件事情，他说我不会让你吃亏，反正最后你们两个一定都尽量拿捏好一碗水端平，你妹妹住我这边是因为她当时真没办法，他不要说急，我妹妹那时候就是碰到渣男嘛，那是一笔烂账，我妹妹还我妈的债都，我妈说要给她一条活路，然后帮她，但是我妈妈没有纵容她，所以我后来有时候觉得很难讲，就是我们家是一个很特别的状况啊，我妈妈嘴巴上面逼逼妈妈，但是她从来不会对谁特别的，我爸爸跟我妈妈都是要求就是要，他可能对我讲话姐姐嘛比较讲话比较那个，但是对我妹妹就觉得我妹妹跟她很像，因为我妹妹是一个恋爱脑跟她差不多，我妈妈常常就跟我讲你不要跟你妹妹再讲这些东西，我跟你讲她跟我很像，我很了解她，她就是爱情至上，我说哦我真的是想要揍你们两个，但是呢她就是会特别同情我妹妹，觉得我妹妹犯这些错就是她傻，你要给她一点是成长的空间，但是他不会，他到最后的时候他还是会要就是跟我妹妹讲，我分给你姐姐的东西跟分给你东西为什么会有点差距，就是因为当时你姐姐是这个房子的钱是从他身上出来的一部分，然后你是完全白住，所以未来你在分这个的时候台北那个房子你不能跟你姐姐争，这样
等于说你妈有一本账，
她
是觉得对，她
有
她
自己的账。她的我的态度就是妈，我觉得最好的状况就是爸爸那一笔钱，你不管怎么样，你就给我来吃到饱，你用完了，你最好最后一毛钱用在棺材本上，
就用在她自己身上，
我觉得非常好，对，全用在她自己身上。但我妈妈，哇塞，我们楼是 对不起，
你又看到什么？你又看到松鼠？
我看到松鼠一家人啊，大概有四只吧。
他们出来看房子。
下雨了，你知道吗？
不是，
外面下雨，
那松鼠，松鼠妈妈带着他们出来看房子。
我一路看过去，想说我们家的猫看到这不是立刻崩溃的。
没有，我想问一下说，等于说后来你妈那个房子卖的便宜，但是她就是去澳洲买了之后也有赚钱。
他大赚啊，澳洲房子现在又涨回来了，然后大陆客又来了，然后我妈就是她当时是拦腰折断的买，而且她一口气就买了两间，她等于在台湾买一间房子，她在澳洲买了两间，
她在台湾
卖，哦，应该是她在台湾
卖
一间公寓，她在澳洲卖了 2.5 间，
哇，
两间是投资。
那那时候你会觉得你妈又疯了吗？
啊，疯了，因为降价，然后逼着我们赶快，而且他因为他人不在台湾嘛。
卖多久啊？
其实最后成交，他后来告诉中介，因为那个对方，其实对方买房子的那一家人是一个很单纯朴实，是看得出来一对做就是一个修车的师傅，
嗯，
然后太太也是做就是在那个修车厂做会计，然后他们不是老板，只是那种就是师傅跟会计的，然后他们希望小孩子大概国中，然后就很兴奋拥有自己的一家，然后你看他们的来看好几次，最后我猜应该就是他们了，但是他们就会钱一直不凑手，然后我那个房仲也是跟我讲，他们就是有钱金钱上的问题。我妈就说你问他要，就是他在澳洲遥控我这样，那你问他他能出到多少，然后我妈还帮他想一下怎么去啊，那你们这个一定可以拿得到那个银行的贷款吗？
对，
你们怎么弄这个东西，那你们要留一点钱装潢啊，装修，然后他们就是看得出来，他们就是只是修修门窗，然后重新漆油漆，没有这些什么木座啊什么，全都是买现成，然后换个冷气。我妈说那你跟她讲，因为她跟我们的距离，我妈妈的距离，我妈已经降价一点了，那时候她开价就比一般来的便宜了，然后她大概还差个160万，
还蛮多的，差160还蛮多的耶。
我妈妈说我降价100万给你，
你降价100万，你妈降100万给她，
但是我这是我最后一次的价，就是开价，而且呢她要求她
没有，应该是说你们家原本的开价就比一般的便宜，
我们家卖1000哎我忘了1300多万，
对，
然后她那时候她原来就卖到大概1250万左右就开这个价让人家来看了，
对，
然后最后成交价好像1200万左右，我忘了，反正就是很细节的状况，但我记得好像是1200万，1190几万这样子。
可是你妈那时候就说她降100万，
她好像就是降了大概是让了多少忘了，但反正大概就是有100万左右。
嗯，
然后我那时候是什么，然后我妈说但她要求她要多久时间能拿到现金。
你妈在乎的是现金，
她现在就要钱，因为她去跟澳洲因为那时候她就说我们不能再等了，因为澳洲的断头，那些投资客要跑了，她要怎么去跟澳洲的投资客杀价呢？
嗯，
你现在你如果你澳洲人要给你买，那你还要再等几个月，我现在现金给你，我出你一个价，你接不接受，直接就拦腰砍一半。
嗯，
然后那投资者就疯掉啊，不行啊，怎么怎么，我们在台中国的银行怎么，那是你的问题，那你现在你也可以不卖，那你就等看这个病疫情什么时候结束，你能再撑半年吗？你能再撑，但是你现在回去你可以回。我妈对大陆投资客，哦，这点不大好，但是他在这点上他买东西的时候是够狠的了。
嗯，
然后我妈，所以我妈跟我讲说，他常常会感觉腹背受敌，就是那时候大头这个应该在他家里面骂娘，这样子太可怕，因为他开的价房仲都觉得不能接受，他就说那你去问啊，因为他已经摸清楚对方是大陆投资客了，然后他买的房子不是那种装潢好的房子，所以他就说这个人没有在这上面投资这么多钱，但他现在钱被困在这里面，因为大陆投资客有时候买房子他要卖给大陆人，他会装潢得很好，然后他在高价卖嘛， 他就说，所以你只是先买了一个壳，你都还没来得及动，对不对？
嗯，
那你被困在这边了，那我现在让你有一个，不能说全身而退，至少你退过去的时候，退回去的时候你就认亏了吧？因为这是
你
的问题。
你妈很会说服别人去，
他就是，而且他跟他讲，我用现金跟你交易。
嗯。
因为他的钱是从台湾直接拿过现金过去，所以他说我也不要再等，你不必再等我银行这边给不给我，因为银行还要，他说我现金跟你交易，你要不要接受这个搬家的状况？就投资者就说，通常在骂完一轮，然后回来还想要再跟你吵两下以后，他们会接受，因为当时的状况真是看不见未来。
所以等于说你妈就是，
我就说我妈是奸商
等于你妈就买了便宜啊，但是
非常非常便宜。
那等于，但是你们家也卖的便宜。
嗯，但是问题是他卖到澳洲，台湾的状况是我妈妈去跟我讲，她说台湾的房子在涨，就不会是在，顶多就是在100万内涨来涨去，因为我们是老宅嘛。
对。
然后你还要装修，你要卖给谁，你还要搞什么有的没的，你的增幅不会在300万里面。除非他说，尤其我们是蛋黄的蛋白，
对对对，
超综合，然后又不是一个很市中心，
是，
只是这个区块比较成熟，
所以他会觉得说，
他说你这房子能涨到2000万吗？不可能，
不可能啊。
可是我房子拿到澳洲去买，因为他假设，因为他当时拿了1200万去澳洲买房子，他一个是全额就全部付了，另外一个是他后来银行贷款了一点多少，但是他现在涨的全都是，他是真的涨到了2倍。
哦，你会不会觉得你妈在投资上面真的很厉害？
他很恐怖，他，你不要，他开公司不行，他做很多事情都不行。我妈妈是真的，他曾经失败过的人，但是他，我就说他在买房子，还有他在买汇率这件事情上面，但是他不是随便乱搞。我看过我妈妈做汇率的时候，外汇嘛，那么就是拿我爸爸一点，那时候可能是团体保险的那个600万在那边，然后怎么倒股那样子啊，今天买美金，明天买什么的啊，我就觉得脑子一顿混乱。但是他不是随便买哦，我妈妈在买之前，他做了很大一叠的报，每天做功课，所以他像他现在有时候跟我讲，澳币在多少跟多少之前你可以买了，多少之内你要立刻卖掉，因为呢，从这10年来没有涨过这个币，只有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嗯，他的脑子记得很清楚，什么时候他就跟我讲，你买不买美金啊？你买不买欧元啊？
所以你会不会觉得你妈很厉害？就是说，当他看准了之后，其实他是没有在管别人说什么的。
我们也阻止不了他，他偏可怜啊我们谁阻止得了他？他就是觉得，他如果你跟他讲不行，他就说你懂个屁呀、啊，就是他就是，然后谈恋爱怎么样，他就说你不用，你管不着，就是他在他想要做的事情上面，他才，我们都是杂音啦。我是写了故事以后才意识到这件事，我跟我妈很像，我跟我妈我妹我们三个人其实都很像，只是我们着重的点完全不一样。我们在我们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上面听不见别人的声音了。我想要做出版业，我不想当老师了，谁跟我讲什么都没用。然后我要去哪里工作，我就是靠怎么样过日子，我妈在我旁边鬼哭狼嚎也没用，我想做我就做了。然后我也不知道我要做到什么程度，然后我也没办法解释得清楚，然后所以反正我就不解释了。我妈妈也是这样，她想要做她就做，她也不想解释了，因为她解释耗不起，就是那个我们都觉得对方很难，很固执，很难沟通。哎，确实也是，只有现实才能让她闭嘴。那样我妹妹谈恋爱，她私奔也不能说私奔，跟着那个混蛋渣男跑掉就跑掉了，他也是，他就觉得他只是他失败了，但是问题是我们可以理解失败，但是在冲的时候他都不跟你沟通了。
那你妈妈会不会觉得你们这两个女儿不论在挑房子或挑男人上面都没有他强？
我妈就觉得我们是废物，就是废物。她今年才稍微觉得我像个人样，然后因为她就觉得，但是她都会觉得我们在什么影视啊做这些东西都是假的，都是赚不了钱的事情。 然后我妈就觉得，我妈是那种老派的女，就是老派的人，钱就是要扎扎实实看在手上，她听不懂名气等于钱，什么网红什么东西她都不知道。那我就觉得，我们好多事情，也不用特别让她知道就好了，这样就是就反正我们就按照我们想去做的就做。
那等于说后来你妈妈对于她自己的故事被翻拍成连续剧，甚至后来变舞台剧，他有什么样的想法？
他没有任何想法，他觉得我们都是有神经病。
他觉得你们都神经病？
对啊，他觉得他会喜欢这个故事的人脑子也有问题。
他不会觉得
他自己很非常普通，然后他跟我讲说，为什么你们那些人喜欢看别人家的家长里短？我说，他们喜欢你啊。他说，我不需要别人喜欢啊。就是你知道他没有，他不需要别人认同。他哦，这点倒是。他做什么事情他也不需要别人哦，然后他也不需要别人的赞美，然后所以像脸书上面什么大家发表东西啦，讲自己今天怎样，他就觉得好无聊，为什么要分享这些给别人你，然后说人家会觉得你做得好，他是赞啊，他说我不需要别人觉得我做得好啊，然后那别人觉得我不做不好，难道我就不做了吗？啊，我就照做，他什么话都讲，所以你知道他是活在一个完全他自己，他没有，他不在乎别人，就是一万人说他好，一万人说他不好，他无所谓，你们的事情。然后，但是他尊重我一件事情，就是他尊重我去写这个东西。
那他不会觉得因此有完全都没有特别的感觉？
他没有什么感觉。
他没有什么感觉。
只有他朋友告诉他说我看到什么了，然后主要是澳洲的，他有去炫耀了一下啦。然后后来阿北的某一个媳妇还是女儿从英国回来的时候一起吃饭，然后我妈跟她讲 Netflix 的那个戏是她，他们就上网去搜嘛，
对，
然后就哇，就因为有英文版啊，她有是，然后我妈就她说真的你真的哇，然后就外国人会很把这个哇，就是那种你是大明星，然后我妈就跟我讲，哎呦我有点高兴那样，但也就这样，他也没有拿这个当成的事，所以我妈妈是一个很特殊的状况的人，她不会想要去跟年轻人的潮流，她也不想去特别理解你在干嘛，她觉得这个时代跟她那个时代是很不一样的时代，她还活在她那个时代，她没有打算要跟着我们一路前进。
那你觉得你有因此在目前为止你的一切有得到你妈妈的肯定吗？为什么这么问呢？是因为你妈妈以前都一直很担心你过活不下去嘛？那她现在会觉得比较放心了吗？
我妈问我说你这样子卖东西可以卖到什么时候，我也说我也搞不清楚啊。
对，我也不知道。
就是走一步算一步，然后我觉得我就是说，我觉得与其是说是卖东西，不如说分享。我妈说那分享可以啦，分享你们年轻人比较，她就觉得年轻人比较会
有
这样子的一个管道，那样去说话，他们那个年代没有，他们就是对品牌的认同度嘛，就是这种。
好啦，总之我觉得这一集
他会不会
是
对，刚刚问说他会不会比较放心？
对，
我觉得我妈是放心很多，主要是因为他后来看我买房子，然后他发现我买房子没有按照他要求的买什么信义区什么地堡隔壁三房两厅电梯大楼啊，那种天鬼啊，鬼才知道什么样的房子。但是他觉得他自己来，像农历年的时候他来这边看，他说我大概知道你为什么要买这房子，你自己心里面有数就好。我觉得我妈妈在从澳洲回来以后，这几年这十年十几年以后，他学到了一件非常东西，是我们在这台湾没有，他一直没有学会的东西。
什么？
他学会了什么呢？叫做界限。
哦，你妈终于有界限了。为什么你妈会在澳洲之后才知道？
我不知道，但是哦，对，因为可能是澳洲人，就是你知道，阿贝和他，我妈妈第一次跟我讲说，他没有要求别人要怎么样，因为阿贝有很多婚生子女啊，非婚生子女，就是那些继子继女， 这个太复杂，你知道吧？然后他就说，甚至连他自己的亲生孩子阿北自己都搞不定那样子。所以澳洲人外国人的状况就是，你不需要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得很好，你不需要成为大家口中的妈妈，你不需要成为圣母，这里不是春天后母星，你只要你是嫁给这个男人，你就好好的把这个你们两个人生活搞好就好。所以后来我妈妈说要跟他那个继子妓女打官司什么的，我妈照样做，该法律途径处理的解决，就是他的意思就是生活就是你不需要别人活成别人口中那个很好的人，你不可能得到任何人同意，所以你那个界限要很清楚，你要先清楚知道那你要照顾的是什么。我妈妈优先的告诉我，就是她觉得最好她只要搞定两件事情，第一她自己生活得很舒服，第二件事情她照顾她跟阿北两个人一起生活得很舒服，这就是她的小家，其他的外围的人都是外围的关系，然后她能跟外围的关系达成一个怎么讲意义上的和平，那就很好，但她没有打算得到每个人的认同。
好，我们今天呢，其实我本来是要谈的是呢，敏敏的妈妈呢买房投资，但是我后来发现觉得受惠最大，就是说，其实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蛮好的，就是不用管别人，然后管别人就到底要不要认同我，要不要赞美我 ，I don't care， 我也不想追求年轻人的潮流，我就是活成我自己的样子。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受惠很大。那我们今天就谢谢敏敏，谢谢。